见未来啊，换一句话说，时间空间的障碍啊，它都能够突破。我们世间人呢，常常赞叹的神通广大啊，不可思议。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种能力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具足的，绝对不是他专有的啊，他的专利没有，一切众生啊，个个具足。华严经上说的啊，出现品里面讲得很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啊，你看佛给我们讲经，每一天讲八个小时，讲了49年，不疲不厌，永远讲不完啊！啊，这是智慧啊，德相，这是能力啊，眼见的能力，耳听的能力，鼻嗅的能力，眼耳鼻舌身呢，它的能力呀、啊，都跟虚空法界融成一片。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凡夫感官里面呢，啊，这个是相当遥远啊。而在佛菩萨他们境界里面呢，如同目前，就跟在眼前一样啊。啊，这德是讲他的德能，他的能力呀、啊。相呢是舍相好啊，我们在此地请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在华严经里面给我们介绍毗卢遮那如来的境界无比的殊胜啊。那我们要问，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还是啊，还是释迦牟尼佛想象的呢？别注意说，不但是诸佛如来，菩萨的想象都没有了。为什么呢？想象是妄想，那不是真的。我们凡夫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所以见不到真实的境界。那么佛既然说我们跟诸佛如来有同样的智慧，同样的能力，同样的相好，为什么我们今天落到这个样子啊，我们语言的能力各一张纸就看不穿，就看不过去了啊，距离远了我们就看不清楚了，还得用望远镜啊。纵然加上科学这些仪器，我们能见度啊还是有限。这是什么原因？佛为我们说出来了，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句话我们要记住啊。我们的智慧德相为什么丧失掉了？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 实在讲呢，没有上师把它障碍住了，虽有不起作用。我们从澳洲土著那个地方得到一些讯息，他们看到我们用手机电话，他觉得很好奇，很惊讶，你跟远方的朋友交谈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他们和自己远方朋友交谈呢，不要用这个东西啊。他用什么呢？心灵感应。心灵感应当中不但可以交谈啊，你看他坐在那里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他可能跟朋友聊天去了啊，不但聊天呢，而且对方呢那个地方的现象他也看得见，就好像我们电视一样，你在那里做些什么，你身边有什么，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用眼看啊，他用的心眼呢，不是肉眼，在我们佛法讲呢，天眼啊，慧眼、法眼啊，他不是用肉眼的。从这个地方证明佛所讲的话可信啊，澳洲土著何以有这个能力？他妄想分别执着少比我们少的太多了啊，所以他有一部分能力还存在啊，当然这个能力不是很大啊，在他一生当中啊，他足够用的啊，至少跟远方朋友交谈不要用无线电的啊，我们从这些地方呢证实佛菩萨跟我们介绍的我们可以相信，不需要怀疑过界这个名称，佛是随顺我们凡夫说的啊，我们凡夫总是执着有一个界限啊，有一个故土啊，他有这个分别执着吗？佛就随顺你说，实际上呢绝对没有界限呐啊，为什么没有界限呢？所有一切界限呢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出来的，大家可以细心想想，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有界限吗？你们呢？有，那地图上画的颜色不一样啊，是有人画的呀。那个地图上没有界限呐，啊，而且这个界限，啊，就是以中国来说吧，中国这个国家很大，每一个朝代疆域界限都不一样啊，常常在改变呢，人为的，而事实上呢，没有界限，我们要了解。没有界限是真的，以化疗界限是假的， 啊，不是真的。界限一化了，真的就丧失掉了。所以世尊在此地随顺俗地跟我们说国境啊，介绍啊阿弥陀佛居住的环境，清净庄严啊。经文一开端，佛与阿难，教着阿难跟他说，彼极乐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居住教学的处所，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我们在前面第六品念过啊，阿弥陀佛的48大愿，第一愿里面过五卧道啊，许许多多诸佛国土里面都有六道，都有18界。十法界要跟一真法界来比，十法界是卧道，啊，过五卧道啊，就是告诉我们呢，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真法界，没有十法界，啊，这个很不可思议啊。48愿，第39愿里面庄严无尽，佛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法藏菩萨48愿庄严国土种种的愿望都落实，都实现。啊，所以说无量功德具足庄严，这里面我们要想想啊，它的道理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教化的这个国土就比不上极乐世界，原因在哪里？我们不能不知道，娑婆世界是一个古老的故土啊，不要讲别的吧，佛给我们讲的3000佛明经，过去千佛，这是已经过去了，现在千佛，释迦牟尼佛是第4尊，弥勒菩萨是第5尊，都在娑婆世界做佛。这个千佛过去了，未来还有千佛，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处所啊，是一个 很古老的地区，这个地方的居民世世代代，我们今天科学家考据的啊，地球的年龄，人类怎么样的起源，这是小物啊。为什么呢？科学家考古学家只见到这一段呢，这一段以前他没见到啊。这个世界经过沉住坏空，科学的能力只能在住界空界之后啊，坏界沉界他没有办法了。这个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个沉住坏空啊，所以这个世界居民习气呀很深很深呐！诸佛如来在这里教化也无可奈何啊！你看《地藏经》上说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这是我们认识娑婆世界的状况。可是极乐世界不一样啊，极乐是新造的呀，就好像两栋房子一样，一栋房子是老屋啊，几千年的这个老屋里面总免不了嘛，像蚂蚁啊、蟑螂、老鼠啊，这寄生东西很多嘛，虽然天天去清除清不尽呐，没有办法除根呐。西方极乐是新盖的房子，那刚刚盖好的这些东西是通通没有。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啊，你大致上能够了解两个世界为什么不同啊。阿弥陀佛建筑极乐世界到今天才十劫啊，佛的寿命，极乐世界居民的寿命，个个都是无量寿。无量寿跟十劫相比，十劫的时间太短了。所以我们现在华愿果然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将来在极乐世界都是老大哥的身份呐，来得早嘛。啊，这个世界成就十劫你就来了吧，啊，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亿万劫的历史啊，啊，所以从这个地方，诸位细心去体会两个世界为什么不一样，啊，绝对不是说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能力不如阿弥陀佛，不是。啊，是一个在老这个老的国度里面教化众生，一个是新的新建好的这个国度啊。那尤其是难得了，阿弥陀佛建立这个世界之后啊，那个世界没有原居民啊。啊，不像我们这个老地区啊，原居民很多啊，他没有。啊，极乐世界那些人从哪里来的呢？都是十方诸佛世界移民过去的。啊，他移民的条件呢，很苛刻，把关很严。啊，换一句话说，你的烦恼习气决定不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去。啊，你带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就被污染了。 那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差别？我们移民到那去什么意思？啊，人家把关很严，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到那个地方去？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那一边的移民呢，是经过选择的啊。那一边的居民主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我们发心要想移民到极乐世界去，你要先了解移民必须具备哪些条件，这个不能不知道。三经都要看呐、看一部不行呐、看一部还有一些条件，这个经上没有讲的，在那个经上讲的。啊，就说《弥陀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什么是善根福德？观无量寿经讲得清楚啊。福德，观经里面讲的三种敬业，敬业三福啊。弥陀经上所讲的福德就是敬业三福啊。弥陀经上讲的善根就是大本无量寿经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部经里面所讲的理论啊，所讲的一些道理我们都明白，都把这些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这才是善根呐、观经里面敬业三福我们统统落实了，那是福德啊。什么是因缘呢？本经我们现在还没读到，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讲的确实是因缘啊。我们通通都具足了，移民西方极乐世界，你才真正有把握。要记住，那个世界上善才能往生啊。那我们说这个凡圣同居族下下品往生的人也是上善吗？是的，没有错，确实是上善啊。何以知道他是上善？他要不是上善不能往生，生平造的罪业再多，临命终时一口气还没断，至诚忏悔，业障就能消除，何况还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呀。我们在《大藏经》《提婆大多经》里面看到，《提婆大多》是在讲 师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啊。他杀父亲，害母亲，破活活生，跟提婆大多勾结，无逆食物他都做尽了。提婆大多多阿鼻地，他不错。临命终时，听到净土法门，至诚忏悔，他往生了。不但往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是上品众生。我们初学佛的时候，看到这样的经文，大惑不解，总以为造这么多罪业忏悔往生，大概总是下下品往生，哪里晓得他上品众生啊。总以为造这么多罪业忏悔往生，大概总是下下品往生，哪里晓得他上品众生啊。于是我们这才体会到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要看你是不是真心忏悔。因此我们这才明了往生的一个是平素向我们修行修净土，一个是造作恶业临终忏悔往生。我们对于造作一切罪业的人不敢轻视啊，为什么呢？假如他临命终时忏悔往生，可能品位在我上，这是教导我们对于恶人不可以轻慢，不可以轻视啊。中国谚语常说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啊，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这样的子弟，他一回头真正好人，好人当中的好人。阿舍世王往生就是这样的例子啊，不是普通好人能够跟他相比啊。我们对这桩事情要有认识，要有理解，但是不可以抱侥幸的心理。提婆大多无恶不作，我今天做的坏事有什么关系啊？哎，临终忏悔也能往生吧？在理上讲讲得通，没错。但是问题啊，你能不能保得住啊？你死的时候头脑清楚啊？临终忏悔往生要有三个条件。你敢不敢保证死的时候啊，我这三个条件就足？第一个条件，神志清楚，一丝毫不迷惑，有把握吗？我们看看许多人还没到死，年岁老了就得痴呆症了，得痴呆症的时候这就不决定不能往生了。你敢保证你老年不得痴呆症吗？啊，敢保证你走的那一刹那头脑清楚吗？ 难呐、啊，太难太难呐、啊。第二个条件，在那个最紧要的时候，要遇到善知识提醒你。你想想，你能有这个机会吗？真正对于净土明白的人，通达的人，有坚定信愿的人，提醒你啊。第三个条件，善知识一提醒，立刻就相信，决定没有怀疑，就接受，就忏悔啊，真的悔过，这样念佛就能往生。这三个条件不容易。所以我们在现在就要放下妄念，更要放下恶念呐、啊！恶念恶行彻底放下，决定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佛菩萨的教诫，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三业，净业三福，是我们修行的根本。净业三福详细的说明，就是阿难问世佛偈雄经、十善业道经啊，这两部经呢，是净业三福的说明啊。大乘经里面，《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详细说明净业三福。佛教导文，要深入经藏，要深解意趣。净业三福只有十一句话了，十一句话了，每一句话就是一个题目啊。啊，详细内容啊，散在《大小乘经论》当中，我们要细心去研究，对于他的这个教诲，我们才真正能够体会到啊，怎样孝养父母啊，怎样才是奉事师长，怎样培养慈悲心，怎样修十善业。不仅仅是形式啊，实质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你才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如何将佛陀的经论，这里面所讲的理论、境界、方法，完全落实啊，完全能够做到啊，这才是佛弟子。 啊，这样才能够啊真正的、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现前必须要做的是做克己的功夫。孔老夫子说的，克服自己自私自利的脾气啊，克服自己名闻利养的脾气非常重要啊！啊，克服自己贪图世间五欲六尘的习气，啊，克服自己内心的贪嗔痴慢。我们要不认真做这种克己的功夫，怎么能成就？克己，古人有问过，从哪里克己呢？从你自己毛病习气最重的地方先把它克服啊。如果你贪名，你就先从这里下手啊。你能够把名分，能够把地位让给别人啊，你观察确确实实有能力代替你的，即刻就要让位啊，绝不贪念名位。你从这里干啊，贪财的啊，你应当把你的财物拿去救济一些苦难的众生，他们需要啊，你帮助他，你都放下了你不肯落实，你的毛病习气除不掉啊！啊，你要真干。唐朝时候，庞涓居士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他这个榜样用意很深。他的家庭相当富有啊，他把他家里的财物全部装在一个大船上，把船划到长江中心，船打个洞，整个沉下去了啊，他什么都不要了。别人看到这个情形，就问他，你的财产既然都不要了，为什么不拿去做一些慈善救济事业呢？他回答了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啊。你们想想看这句话的味道，好事不如无事。你要真想不通，还从刚才我那个比喻里面讲，好事用行动电话，好事无事呢用心灵感应，你说哪个好？无事好啊，无事是真正在享福啊！啊，那么要怎么样把好事跟无事集合在一起？这是菩萨啊！跟诸位说，好事不如无事是阿罗汉，是辟支佛，不是菩萨啊！菩萨好事跟无事集合成一体。啊， 上做好事，心里无事，这是阿罗汉做不到的啊，辟支佛做不到的啊。形象上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帮助一些苦难众生，实际上心里头呢什么事也没有，所谓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这超越了。真功夫啊，不是假的。世间人好事啊，喜欢事，喜欢权力，喜欢地位，喜欢荣誉，这是世间人，比不上阿罗汉。阿罗汉比不上菩萨，菩萨在现象上跟世间人没有两样，心理上比阿罗汉还要清净。我们要从这里下功夫啊，极乐世界环境无比的庄严，环境的好坏呀，是从人心变的呀。啊，我们这个世界居民人心不善，有贪心，贪心所感的是水灾呀。那你看佛在楞严经上给我们讲贪啊，比如好吃，跟你讲一些好吃的东西，啊，你听了之后流口水呀，那说明是贪是水呀，啊，贪是水，啊，所以贪心重啊，有水灾呀，水患呐，嗔恚心呢是火灾呀，你看人一发脾气，脸就红起来了，全身都发热了。嗔心感应的是火灾啊，愚痴对于一切人事物糊里糊涂，把是非善恶都辨别不清楚，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啊。这个世间水火风三灾啊，是贪嗔痴感应来的。如果这个地方居民贪嗔痴都断掉了，这个地方的水火风灾都没有。那有人问我，这法师，那地震是怎么来的？地震是从不平来的，心不平啊，心有高下，就有地震的灾难啊。佛给我们讲的是真正科学的道理啊，境随心转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是真理啊。啊，现在这些科学家只在物理上下功夫，不懂得心理。啊，殊不知物理是从心理变现出来。啊，因此科学家所用的这些方法啊，来改变自然环境，永远是行不通的。啊，为什么呢？他不晓得自然环境的根源在哪里。啊，是从心想生啊。啊，这些道理大乘经教里面讲的就太多了。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贪嗔痴慢都没有，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啊，真的是风调雨顺啊，什么样的灾难都没有啊。 心地善良，心地真诚，心地清净平等慈悲。